好，感谢神哈，谢谢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来分享哈。那 again 就是大家知道，我只要紧张，我老公早上还特别提醒我，就是我紧张的时候我会左右摇晃，或者是越讲越坏，所以请大家就是担待，然后也提醒我这样。好，感谢神啊。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是看顾人的神。那今天呢这种时代，我想大家都有发现，我们非常的讲求效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不喜欢等待，我们总是想要什么都如果能够快一点，能够有效率一点，就是好事。那去年呢，就有一个大学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当等待的时间如果超过预期，比如说红绿灯等超过60秒，那80%的人就会很明显的不耐烦，然后呢20%的人他们就会选择违规，也就是比如说闯红灯，为了要节省时间。然后他们还发现，因为智慧型手机还有我们的那种 social media 让我们很习惯要马上的回应，所以你猜现代人平均能够忍受的等待时间是多少吗？是30到40秒。而且呢他们还发现，重度的手机使用者，那重度是多少吗？一天超过4个小时。那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对等待的容忍度呢就比轻度使用者低 20%， 也就是手机用越多的人越不能等待。而这样不能等待的文化呢就造成了许多的错误。然后前年 Microsoft 他们做的一个报告，他们就发现62%的白领工作者，就是在办公室的人，他们在收到工作邮件以后会在10分钟之内回复以表达他们的效率，可是其中却有15%的邮件因为匆忙的回复而出现错误。2023年的银行服务调查发现，当银行柜台排队时间超过7分钟，40%的顾客就会选择离开，或者是改用 ATM。然后呢，超过 25% 的顾客会因为要避开排队而错误的操作 ATM， 导致失败的线上交易。所以就好像在超级市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像我那天去 Costco， 你知道 Costco 最可怕的就是它的 register 虽然很多可开，可是都是大排长龙，然后每一个人都拿一个很重很重的推车，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精挑细选，就选了一个最短的队伍去排队，结果发现我隔壁那个前面，结果就发现我前面的人呢，就那个信用卡就没有 work， 所以他就在那边掏钱，身家现金都要掏出来，然后就拖了好久好久，然后就看到我隔壁那个本来很长的队伍，哇，已经结完了，所以我就说老公，我们赶快到隔壁去。所以我现在就推着很重的推车到了隔壁，结果一到了那边又发现前面又卡住，所以最后我们的结果就是白费了很多时间，而且还浪费了我老公很多的体力。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常常想用你自己的方法想要加速你的人生，你希望能够早一点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可是常常我们都忘记上帝其实有更好的时间表还有计划。那我们教会最近的读经季度其实是创世纪的10几章，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有一点长哈，是创世纪的16章。那我们要请，我们有6个那个PowerPoint， 请弟兄念一个，姐妹念一个，然后我们请我们的 MC 姐妹能够帮我们从头念到尾哈。好，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好，请。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原文作证建立。
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路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双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的众儿女呢能够来在早晨能够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愿你让我们今天主啊，你的圣灵来摸着我们，主啊，你来做改变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不只是知道，主啊，你是顾念我们的神，而且我们能够真实来经历，主，你是顾念我们的神。谢谢你帮助我们一无挂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也就是圣经66卷书中的第一卷书。那创世纪总共有50章，其中第1到第11章所记载的内容，也就是从神创造天地到亚伯兰，它涵盖的年代非常的长，有几千年哈，而且它谈到了许多的人和许多的国家。可是呢，从第12章到50章，也就是整个创世纪的大概1/4以上，涵盖的年代呢，却只有200多年的时间，而且里面只谈到了少数的几个人，还是同一个家庭的4代人，也就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约瑟4代人。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历史步调其实是越来越慢，而且呢越来越详细。所以原本的焦点是全世界和全人类，可是后面的焦点却只放在一个家庭，那就是亚伯兰。那这是上帝特意的安排，上帝透过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实现了全人类的救赎，上帝也透过亚伯兰这个家族展示了他如何与信靠他的人互动，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多么的看重我们个人与他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不是好像读别人的历史故事，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关于我们个人的功课。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亚伯兰的感谢神，那个 Esther 帮我画的非常好，她求神祝福她今年 HSC 还愿意这样来参与服事。好，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是亚伯兰妻子当家祖母撒来，那另外一个呢是他的使女夏甲。那这两个人的地位在当时是天差地远，所以一个就是高高在上的族长之妻，一个呢只是一个女奴隶。那这个撒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她极其貌美，而且呢她的老公是极其富有的族长，她好像人生的胜利组，还有漂亮的外表，有钱的老公，而且老公还只有她一个妻子，很专情。但很可惜，这个撒来的人生呢，却有一个很大的缺憾， 那就是她没有孩子。那在古代没有孩子其实是女人的耻辱，因为生育是当时女人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当时的女人需要生孩子她才有价值。而翻开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已经应许亚伯兰，也就是撒来的老公，他会有孩子。我们一起来读经。你向天
观看，数算称心，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所以上帝应许亚伯兰不但会生孩子，而且他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的多。可是等了好久，等到两个人都老了，还是没有孩子。所以这个撒来他就等不及了，他就决定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节，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但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被建立。撒来明明就知道能不能生孩子是上帝的事，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撒来很清楚。可是当生不出孩子的时候，他却没有选择求问上帝，而是自己去想办法。所以撒来就决定要学习当地的风俗，也就是让自己的使女夏甲为老公生孩子。因为当那个时代，女奴或者是使女其实是女主人的财产或者是延伸，所以当他把他的使女给老公做妾，生的孩子就可以归入这个女主人的名下，成为女主人自己的孩子。那是那个时代的习俗。所以生不出孩子的撒来，他就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应许。而我们看到亚伯兰也没有求问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听从了撒来的话。当然我绝对赞成听老婆的话，我自己也喜欢我老公听我的话，但他常常就不听话，叫不要偷吃零食点心就要偷吃 anyway。 所以台湾其实有一句话，它叫做什么，贴薄嘴大富贵，翻成那个就是听老婆的话会大富贵。所以多听太太的话是好事，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听上帝的话。果然我们看到当撒来照人的方法把使女夏甲放到了老公的怀里，小夏甲果然就怀了孕。一切好像都很顺利，撒来好像总算可以有一个归到自己名下的孩子。可是撒来有没有因此被建立扬眉吐气啊？没有，刚好相反。因为当夏甲怀了孕，他就怎么样，他就小看他的祖母，他开始瞧不起生不出孩子的撒来，他开始践踏撒来的尊严。有没有搞错？本来撒来是期待透过夏甲生孩子被建立，让自己有价值，结果却是被小看被践踏。他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去实现上帝的应许，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自取其辱。我每次看这段经文就觉得为撒来感到非常的遗憾，你一个好好祖母不做，却搬一个这么大块的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可是想想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以为是很聪明的决定，可是常常最后就是把自己给蠢哭了。而亚伯兰呢，我们看到当撒来向亚伯兰抱怨，亚伯兰并没有说交给我，老婆你辛苦了，我来处理。没有，亚伯兰怎么说？他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亚伯兰并没有拿出一家之主的权柄去帮忙解决问题，他选择逃避，让妻子撒来去处理。结果什么？结果就是满肚子嫉妒和愤怒的撒来，他就苦待夏甲，而夏甲受不了，直接带着肚子跑掉了。我们看到这个家变得一团糟，每个人都有问题。撒来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去成就上帝的事，夏甲是虚荣又自傲，而亚伯兰是被动又不负责任。说实话，是不是都跟我们一样呢？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似乎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是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这个环境让那样子的东西显露出来而已。感谢神， 他并没有照我们的不好来对待我们，他依然怜悯罪人。当夏甲逃到旷野，神主动寻找他，对他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但主动寻找夏甲，他还给了他使命，告诉他你要回到祖母撒来那里，你要顺服撒来，也就是上帝要夏甲去面对问题，认清自己的地位，改变对他祖母撒来的态度。神也应许他会使他的后裔繁多，不可胜数，而且让他知道上帝听见他的苦情。唯一无靠的夏甲在生命的最低谷就遇见了那个看顾人的神。感谢神，原本是一团糟的家庭，因为上帝的怜悯开始经历奇妙的恩典。而且不只是夏甲，到创世纪21章，我们看到年纪老迈的撒来也按照神所应许的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在人看来不可能，但在上帝的手中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像撒来，我们没有耐心等候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孩子的教养，工作，我们的财务规划等等，我们喜欢去掌控，我们遇到问题想要自己急躁解决，然后最后结果常常就是伤人也伤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是，第一个，我们要放下掌控，凭信心交托。掌控其实是一种骄傲，也就是觉得自己有办法，只要靠自己就好。就好像撒来，他觉得上帝让他等太久，他就干脆自己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眼睛，我们很容易只看到眼前的事，我们常最在乎的是什么？是结果。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就叫做对，如果达不到这个结果就叫做不对。所以对撒来来讲，有孩子就是对，没有孩子就是不对，所以他觉得不需要问上帝。可是属灵的事却不是这样，属灵的事不是看结果来决定对不对，属灵的事是要看过程在上帝的眼中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仔细看圣经创世纪22章的时候，就有列出了亚伯拉罕的兄弟，然后那就是他兄弟叫拿赫，然后就看到他生非常的多，他的正宫大老婆就密加就生了个8个，他的小老婆他的妾也生了4个。所以一个牧师就提到，他说你可以想象那个亚伯兰那么听上帝的话，他离开本族本家，那么牺牲，那么敬虔，因为他其实是放弃他的祖产，离开优渥的环境。然后你就想象有一天亚伯兰为神做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一个儿子，结果转头一看，我的天，没有信上帝的亲戚，比如他的兄弟拿赫，小孩比他还要多很多。有没有搞错？可见生小孩真的是上帝对亚伯兰最重要的心意吗？很明显不是。那是什么？是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中，亚伯兰认识上帝什么，亚伯兰成为怎么样的人才是对上帝最重要的，是他靠着上帝顺服当地成为信心之父，这个过程对上帝才是重要的，有没有孩子真的不是重点。所以感谢神，虽然亚伯兰在16章这里似乎失败，可是到第2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为了要顺服上帝而献上独子以撒。因为同样是孩子的事情，居然有那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因此大大的祝福他，因为他听从了上帝的话。所以当过程对，结果就对。可是结果似乎对，过程却不对，没有依靠神，自己想掌控，常常就造成更大的伤害。就好像撒来，他名下似乎有了孩子，可是却赔上了他整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彼得前书5章5说，你神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其实在希腊原文里，这一个阻挡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神阻挡骄傲的人，另一方面骄傲的人也阻挡神。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觉得可以自己掌控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所以我们就阻挡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想要自己掌控的时候，你一定要得到什么，你一定要完成什么，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的时候，你常常就会感觉到压力还有焦虑，甚至就睡不着觉。有一个小孩，他睡觉之前他就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我要睡了，在我睡着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宇宙就暂时交给你，我相信你会把它顾好的。许多时候我们其实就像这一个孩子，好像以为我们可以掌控什么，可是其实在天父爸爸的眼中，我们就是他宝贝的孩子，宇宙万事本来就在他的手中，他本来就可以顾好，我们可以安然睡觉。所以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让我们学习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不要挂虑，不管是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婚姻，我们孩子的教养，我们的工作生活，财务规划等等，将你所要的所在乎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交托给他，让他来做主。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基督徒是不是什么都不要管，随便就好嘞？当然不是，因为放下对事情的掌控不表示失控，而是你要承认你的能力有限，而且你要相信上帝有更大的计划。放下掌控也不是放弃努力，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负责任，我们也要工作，我们也会忙碌，但重点是我们可以不被忧虑捆绑。我们将努力的结果交给神，专注于自己该做的，同时信靠上帝会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即使有时候他的时间和方法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像许多父母，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可是我们常常解读成耶和华是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我的财产，就好像我们是主人，孩子是我们的 property， 所以孩子的一切都应该要符合我们的期待，因为我们是老板嘛，我们希望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当孩子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焦虑，觉得失望透顶，甚至有时候会说出早知道就不要生你就好了。所以有些华人常常不觉得生孩子是祝福，反而是债主，好像生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有一天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上车，我家三个小孩，一个跟我说，妈妈我明天学校要什么，你要赶快去买，另外跟我说，妈妈晚上我想吃什么，你今天晚上要煮，另外告诉我说，我已经没有裤子，你什么时候可以买一条给我。说哇，可是这其实不是神的心意。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为子的也照样属我，
也就是我们属于神，我们的孩子也属于神，也就是上帝才是孩子的主人，我们其实是管家。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塑造成上帝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在教养小孩的过程，我们要与神同工，而不是自己去掌控。这个真理其实很大的释放我，尤其去年我们家老三江江脑血管破裂，在非常难过的时候，上帝让我知道他对江江有超过我能想象美好的计划，我需要信靠我的神，因为天父比我还要爱我的孩子，我对江江的爱再怎么样都不够完全，都有私心，可是耶稣却是为江江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生命。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要与神同工。那我和我大妹16、17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开台湾移民到纽西兰，后来来澳洲。那时候离开家的时候，我爸妈非常舍不得哈，因为就是一年才见到一次，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泪洒机场，哭成一团，十八相送搞很久拍照。那时候唯一能够稍微安慰我们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可以祷告。所以每次上飞机以前，我爸妈就祷告，求上帝能够保护看顾我们两个小女生，那时候小一点，现在那我们出国以后，我爸妈呢就每天为我们祷告，因为天高皇帝远，尤其是纽西兰，哇！那除了不断祷告，他们其实不能做什么。 有一次我住的 homestay， 我们是住在 homestay 家，那个爸爸呢就载着我和我的大妹出去，然后就在红绿灯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闯红灯的车子，他直接非常快速的撞上我们，就像这样，我们是白车，他是绿车，所以撞上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是天旋地转，什么东西全部都飞掉，然后我们整个车子上的玻璃全部碎成一小粒一小粒，所有的车窗都不见了，都碎光光，车子撞得很厉害，然后警察救护车全部都来了，一片狼藉。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三个完全都没事，什么都没有，而撞我们的司机就被送到医院，我不知道他结果怎么样。而第二天那个警察就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坐的车子呢已经完全的报废了，就是整个车子的骨架都变形，撞得非常厉害。然后那警察就说我们居然都没事，真的是神机啊。为什么？因为那个车子撞过来的时候，其实它刚好撞到了我们车子中间最坚硬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龙骨啊，所以它撞来刚好就对着那个椅子的正中间。然后呢警察就说如果那个车子撞来的时候稍微往左一点点，或者是往右，绿车往左或往右一点点，他说我和我妹妹其中一个就完蛋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妹妹一个人坐前座一个人坐后座。所以我打电话回家告诉我妈妈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很讶异，她就问我说那个车祸是几点，其实是台湾的大概半夜四点，因为是纽西兰早上八点，然后就告诉我在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台湾的半夜四点，整整一个礼拜，上帝天天在那个点那个时间把我妈妈叫起来，然后呢告诉她你要为孩子祷告。所以我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她就祷告，所以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车祸发生，上帝保护了我们。其实上帝完全可以不用把我妈叫起来，可以直接保护我们，可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完全放心了，因为她很清楚知道我们两姐妹车祸没事绝对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把她叫起来让我妈妈知道，即使我妈妈在睡觉可是上帝没有。所以诗篇又就是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我们的神不打盹，他蛮有能力，他统管万有，他不会误事也不会误事，只是我们那么的远，可是上帝却依然保护我们。让我们学习放下掌控，凭着信心交托。不管你是单身还是结婚，你有孩子没孩子，你在读书工作或者已经退休，让我们都一无挂虑。所以我女儿最近要考大学，她 HSC 在十二年级，她一直不知道选什么学校科系。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给她很多的意见，可以告诉她我们很想要她做什么，给她很多的期待。可是我就一直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我对她要求什么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上帝对她的心意是什么，神造我的孩子，神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与其告诉她我要什么，不如我就陪她好好祷告。当然我还是会跟我女儿聊她的强项，她的弱项，她喜欢什么，她不喜欢什么。可是有时候其实很混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孩 teenager， 因为像她小时候她就说她想当警察，因为可以开快车飙车，后来他就想当火车司机，因为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玩，然后再后来他想要开飞机，因为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玩，然后最后他决定要 marry to the rich， 因为这样什么都有。那还好，这都他开玩笑，而且是他小时候说的，否则老实讲换来换去我也很乱。所以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祷告，我最重要的是求神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所以当他在为考试的成绩心情上上下下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不是他的考试成绩决定他的未来，而是他的上帝决定他的未来。我们努力学习，努力读书，然后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应当一无挂虑。然后第二，我们也需要坚持到底的信心。当我们学习交托给神，不再担忧挂虑的时候，很多时候问题不一定会立刻解决，神的时间表很可能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所以很重要是我们需要持续的信心，也就是持续的相信。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的信心是需要坚持到底的，也就是这样的信心不只是你刚开始信主时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信仰的旅程都持守不懈，持续的委身和忠心。当然人生如果一切都一帆风顺，也许还不会太难啊，持守这个信心。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人生难免会遭遇苦难，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考验。那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呢？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的试炼是指所有不同形式的考验，就是包括疾病、贫穷、天灾人祸，甚至死亡这些让人痛苦的事。可是这里指的不是指你犯罪去招来的结果，也就是不是你自己去惹的。所以雅各说，当你遭遇这些百般的试炼，这些为要试验而且成全我们从外面临到我们的苦难，我们要以为大喜乐。你就想，怎么可能？难道上帝喜欢折磨人，要我们遇到苦难痛苦万分的时候还要假装很快乐？当然不是。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苦难并不是亏损，反而是生出东西。生出什么呢？我们来读，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里的忍耐不是只在那边消极的忍受，能忍忍忍，而是在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困难的时候，能够从里面发出一种积极对抗而且胜过的能力。这样的忍耐不是我们本来没有的，是信心经过试验以后才生发出来的一个品格，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样的忍耐使我们可以坚持到底。那我们家有一只狗叫做福斗，听说他的 IG 已经快破100了，所以然后他因为很聪明，我们就喜欢训练他。其中一个呢，就是要他学会忍耐，因为人还不会，先训练狗。所以当我们把他的饲料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放在他的前面，我会叫他先 wait， 然后等到我们说够的时候他才可以去吃。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这只狗只要它一直看着我们，它的主人呢，它就有办法等很久。可是如果呢，它没有看我们，它一直看它的碗，一直看它的饲料，它很快就会等不下去，它就会很快就会去偷吃。所以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小段影片。
Okay, put up. Here we go. Okay, wait.
不敢相信。所以这个是二十几秒的影片，其实还有快要一分钟，但我想大家最多只能等30到40秒，所以我看短。他其实真的可以等很久。所以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祷告上帝似乎没有回应，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眼光一直放在我们想要的事情上，想要的人上，其实我们很难忍耐。就像那个狗，它只要看着它饲料，它就没有办法忍。我们很难有持续的信心。可是如果我们的眼光是放在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我们的焦点是从自我的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与其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不如你问上帝要你做什么。我们的焦点从困难的问题转向上帝的良善和能力，与其看困难有多大，不如看上帝有多大。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那你说要等多久呢？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等多久？等到人的尽头。忍耐多久？忍耐到人的尽头。但感谢神，他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你可以放心交给他。有一个姐妹，我想很多人也知道，就是萧雅文姐妹。然后她跟她先生有非常好的见证，以后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个萧姐妹呢，她的大女儿她有很严重的智能障碍，所以大女儿是没有办法与外面正常沟通的。 那这位妈妈呢，就很起初就很难接纳孩子是这个样子，而且她自己本身还有她的先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所以她一直看她的孩子，就是会看到这个孩子做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孩子不能走路，他不能讲话，然后呢，她看到这些，她就会很沮丧、很生气，所以这个姐妹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上帝能够改变自己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可以开口说话，可以走路，可以跟别人一样正常上学。可是祷告好久，上帝都没有应允他，所以有一天他就很生气的跟神抱怨，他说：你觉得我女儿这样好吗？你都不会生气吗？如果你觉得她这样好，那你就把我变成跟你一样。然后隔了几天，这个大女儿就跟平常一样，就开始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然后呢做出一样不合时宜的动作，很喜欢咬指甲。但奇怪的是呢，这位姐妹的内心却忽然很平静，她完全不想生气，以前都会大发脾气，就不生气了。她就想，哎，她就想起前几天的祷告，她忽然惊觉，难道上帝真的看我女儿很好吗？从那一天开始，神就扭转她的眼光，她开始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她不再为自己的孩子的行为感到愤怒，她开始接纳自己的孩子，因为发现神真的看她的孩子很好，是她自己过去看孩子不好。上帝让他看见这样的孩子虽然似乎有许多无法达成的事情，可是他们却有最单纯善良纯真的心，而上帝看这个心非常的宝贵。后来这一对夫妻也在台湾成立了天使心家族，专门就去安慰帮助这些类似的家庭。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我们的神，不要一直聚焦我们的困难，让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他的眼光。最后，神是顾念人的神。夏甲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其实是流浪者或者是陌生人，他的身份很卑微，他连名字都好像是随便取的，无依无靠，而且是被抛弃的。而在最低谷的时候，神主动找到他。在圣经中，夏甲是第一个被神主动寻找、直接呼唤并赋予使命也给他极大应许的人。当然夏娃是第一个与神说话的女性，可是跟这个夏甲很不一样。夏甲也是第一个为神命名的女性，她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只是从她的经历，她称呼神为看顾的神或者看见的神，表示神全然知道她的处境，无论是喜乐痛苦，上帝都看见。然后不只是看见，上帝告诉夏甲他会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神听见的意思，也就是耶和华神听见你的苦情。你知道这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很远，神不 care。可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情。耶和华说，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我们人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委屈、孤单、痛苦没有人知道，或者知道了却没有人在乎。可是圣经中上帝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困苦他看见，我们的哀声他听见，我们的痛苦他知道，他要下来拯救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从撒拉和夏甲的故事，我们被提醒到我们的失败不能阻挡神的恩典，他是看顾人的神，在我们生命的低谷寻找我们。所以不论你是撒拉，你挣扎不幸，或是像夏甲，你觉得好像被抛弃，耶稣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救赎，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所以让我们一无挂虑，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把我们的困难交给他，他全然知道我们的处境，当我们寻求他，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结论，我们要放下掌控，凭信心交托，将我们所要所在乎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交托给他。第二，我们也需要坚持到底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出美好的品格，也就是忍耐。第三，神是顾念人的神，我们要来寻求他，他的话语就会临到我们，带领我们走过困境。那就像今年三月初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我们家老三去年四月呢，就因为天生的一个不正常脑血管的破裂，那之前都完全健康正常，但是四月的时候就那个不正常脑血管破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有，然后就造成了极大面积的脑部的出血。那感谢神就保护了啊，这样讲他就透过医生就让他活了下来。那当时在医院就住了两个月才回家，那出了院以后就需要密集的复健，因为他右边还有被影响。那出院三个月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们，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次的脑血管检查，因为医生不确定那个破裂的脑血管有没有处理干净。结果去年八月的时候再检查，果然就发现还有一个地方残留不正常的脑血管，而这个不正常的地方再一次破裂的终身几率高达93%，就是如果不处理，几乎可以确定那个破裂的地方会再一次破裂，而如果再发生，造成的伤害很有可能就是直接的致命。那脑神经医生就很沉重告诉我们，他说目前呢只有两个处理方法，一个就是直接开刀把不正常的血管拿掉，可是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瘫痪或甚至死亡。那另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放射疗法，就是 radiotherapy。 那直接的危险比较小，可是呢需要几年的时间来确定治疗有效，而在确定有效之前的时间呢，这个脑血管随时都有可能会破裂然后致命。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都凉了，因为我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都出院了，可是没有想到后面还有那么棘手的那段时间很痛苦，很难做决定，因为这两个治疗都有很大的危险，那不治疗更危险。所以我和晚上我和我的先生都会去我们家老三房间很多次，我们要确定他没事，因为很怕他半夜如果脑血管爆了可是没有人发现。那有一天晚上我先生心力憔悴，那段时间因为都没有办法好好睡，一直爬起来看他，所以那天我先生就比较早睡，然后江翔呢就很小声的流着眼泪就问我，他说妈妈，如果我死了你还会相信神吗？那我当场眼泪我就掉下来，因为从事情发生江翔一直都很开朗，他很少喊苦，而且其实他知道所有的危险各方面，因为这边的医生就都直接在他面前讲，都不客气的。我以前一开始还想医生要讲话把他带到旁边，没有，他们直接跟他讲 OK 会死， OK 你要做选择，但他一直都很开朗，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憋不住了，很难过，他才会受不了哭出来。然后我就背后抱着他，我不想他看到他，我不想他看到我哭，我不想影响他的心情哈。然后我就摸摸他的头，就带他去睡觉，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说他没有faith，他没有信心，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因为那段时间真的非常困难，我不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我会怎么样。可是感谢神，当我试着要安慰他的时候，上帝就忽然让我想到了灵粮神学院的谢院长。那我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谢院长原本是台大医院，就台湾最好的医院的医生，非常优秀非常理性，然后他也在台北灵粮堂担任执事，他是在教会非常积极的服侍，他是执事会主席。可是谢院长的儿子呢，却在一岁多的时候就被发现得到了恶性的眼癌，就是眼睛的癌症，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癌症，而且在尽全力的治疗以后，这个孩子还是在三岁的时候被上帝接走了，就死了。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做父母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难过，甚至到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他们几乎失去他们的信仰。可是在当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主耶稣却向谢园长显现，主耶稣全身洁白放光，出现在他儿子的房间，怀中抱着他的儿子，而儿子的眼睛完好明亮，就像他刚出生的时候。主对他说，他能体会谢院长的感受，因为天父也曾失去自己的独生爱子，而神也借着这个孩子呼召谢院长，他如何深爱自己的孩子，要用同样的爱来爱教会和全世界的人。这异象的信息就成为谢院长一生的目标和使命，所以他就放下了他一生全职的工作，全职服侍，成为灵粮神学院的院长。而那个最黑暗的夜晚成为他最荣耀的夜晚，因为谢院长亲眼看见了他的主。而在讲讲问我，如果最糟的事情发生，我会不会失去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见证。然后神又让我想起彼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彼得失去信心而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却亲自向彼得显现，以致彼得重新得力。神让我知道，这彼得和谢院长都是在极困难当中失去信心，神却直接用超自然的方法向他们显现，恢复他们，甚至使他们比过去还要有能力。当圣灵让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内心忽然充满了盼望。我发现即使我可能会犯错，我可能会跌倒，我可能人生遇到低潮，我可能会失去信心，可是我的神是顾念人的神，他不会让我经历超过我所能承受，他绝不会丢下我，也不会撇下我。所以我就告诉江江，不要害怕，我们的信心不是靠自己去挤出来，好像苦行僧一样挤出来的，信心是上帝给的。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跟神要，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那天晚上，当我为家人讲一起祷，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一个晚上，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开始能够睡过夜。我知道我的神是顾念我的神，我可以安然睡觉。好吧，让我们大家就一起坐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诗歌哈。